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八课《圣经中的医学卫生》。现在我们要来看《圣经中的医学卫生》。由于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多，我们只研究三件事：第一，割礼；第二，月经、漏症、分娩的洁净条例；第三，肉食的洁净条例。割礼，先来研究割礼，也就是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要举行割去阴茎前端过长包皮的礼节。这个礼节是上帝亲自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设立的。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生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作割羊皮，或说割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创世纪17章1节9至14节。以后到了摩西时代，在上帝赐给摩西的遗文律法中也规定了，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利未记12章2节3节。而当时归向上帝的外邦人也都同样要受割礼，正如上帝吩咐摩西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羔羊。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出埃及记12章48至49节。可能有人要问，上帝为什么这样重视割礼，严格的要求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和归向上帝的外邦人都要遵守这一礼节呢？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健康卫生和属灵预表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的。首先从身体健康方面来说，割礼实际上也是一个卫生健康条例。现代医学已经证实，包皮内阴茎沟所分泌积聚的污垢是一种致癌的因素，其中也含有大量的包皮垢杆菌。有关专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试验，他们将这种包皮内污垢涂擦在兔子的耳朵上，起先没有发生癌变，后来再将这种分泌物涂擦在皮肤已经破伤的耳朵上，结果皮肤上就发生了癌变。犹太人的男孩子由于生下来第八天就割去了包皮，因此长大了就不会有包皮内污垢积存。此外，犹太人的妇女也都要严格地遵守洁净的条例， 在月经期间，或者患漏症期间，或者产后一段时期内，不和丈夫同房。而丈夫也必须严格地遵守这一条例。因此，直到今天，凡是严格遵守这些条例的犹太人男子中，没有一个人患阴茎癌的，妇女中也没有一个人患子宫颈癌的。而阿拉伯人回教徒等，由于他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实玛利的子孙，他们的男孩子在童年时也受割礼，因此他们的男子中也极少有患阴茎癌的，妇女中也极少有患子宫颈癌的，这已经是医学界所公认的事实了。至于圣经上为什么规定婴儿要在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呢？这里面也有着医学上的原因，并且已经被现代的医学研究所发现。正如史纳山曾经提出研究报告说，新生儿体内的维他命 K 和凝血素浓度在出生后第八天达到最高，所以他认为割包皮最理想的时机是在出生后的第八天。在出生第三天的时候，血中凝血素的浓度只有正常时的 30%， 而第八天则达到 110%， 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因此毫无疑问，第八天是割包皮的最好时机，可以避免流血过多。转引自莫钦恩博士的有关著作。而1989年的《科学博览》杂志上，在一篇题为《教门少癌》的短文中，还提到了这样一个情况：男性犹太教徒几乎不患阴茎癌，其教规定，男婴出生后第八天即施行割礼，就是将阴茎龟头上的包皮环切掉，从而避免了因包茎或包皮过长引起皮垢积聚，长期刺激产生阴茎癌。阿拉伯地区穆斯林已行割礼，但是是直到4至12岁才施行包皮切除术，患阴茎癌就多于犹太人了。尽管如此，还是远远低于欧美亚非澳各国人。相应的，阿拉伯妇女患宫颈癌也较少。现在再让我们来讲一讲割礼的属灵象征意义。上帝要以色列人接受割礼，也是要他们一生脱离罪恶的污秽，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正如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又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生命记10章16节，彼得前书1章17节。而割礼在属灵的预表意义上，实际上也是预表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又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心灵里接受重生的割礼。使徒保罗曾经提到割礼的属灵预表意义，说你们在他里面，他指基督，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格罗西书2章11节。可见割礼实际上是预表基督在我们心灵里除去我们一切情欲的污秽，也就是指基督借着他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并借着圣灵来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正如保罗在另一处所指出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6章15节， 至于我们怎样才能做新造的人呢？保罗在另一处也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所谓在基督里，也就是要信靠基督，顺服基督，恳求基督的宝血洗除我们的罪污，恳求基督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重生，成为新造的人的意思。割礼也是预表我们上帝儿女要脱去一切罪恶的污秽，过完全圣洁的生活。正如使徒彼得劝勉我们说，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彼得前书一章十四至十六节。使徒保罗也曾经教导我们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格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中，如果不受割礼是要被剪除的，预表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如果没有重生，没有属灵的新生命，也就是没有成为新造的人，也是要被剪除的。正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再者，重生以后如果不是继续不断地靠主恩助信而悔改，追求离罪成圣，并遵守上帝的诫命，也是要被上帝剪除的。正如经上劝告我们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上帝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格罗西书三章五至六节。又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又如主耶稣对少年官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当然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遵守，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乃是要靠着基督的救恩遵守，也就是要靠着基督的宝血随时洗去我们一切违反上帝诫命的罪，并不断靠着基督的恩助而使我们能守全上帝的诫命而成圣，使我们能不断地爱上帝、爱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要受割礼呢？应当说，割礼是属于摩西的遗文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所要遵守的，新约时代已经废除，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了。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但是从割礼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意义来说，还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去注意和实行的。如果有人为了身体健康的目的送孩子去医院进行包皮切除手术，也是好的。至于割礼在属灵预表方面的意义和教训，更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和实行的。正如保罗再三地向我们强调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又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另一处又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但愿我们都能够因信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求他的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并且不断地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诫命，爱上帝爱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月经漏症分娩的洁净条例。现在再来研究有关妇女的月经、血漏和分娩的洁净条例。上帝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另一处又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利未记15章19至28节，12章1至4节。上帝还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利未记15章31节。我们听了以上这些有关洁净条例的严格规定，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上帝当初为什么要制定这些洁净的条例呢？上帝之所以要制定这些洁净的条例，实际上是出于对他子民的无比大爱。上帝通过这些洁净的条例，一方面是要保障妇女们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也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在他们日常的一切生活中一定要追求圣洁，脱离污秽，以培养一种圣洁、仁爱、节制的美德。例如，以色列的妇女们在月经或者是患血漏或者是产后的一段不洁净期间，他们身上和他们所躺卧的床、所坐过的物件都是不洁净的。如果别人摸了他们，或者是摸了他们的床，或者是他们坐过的物件，也都要成为不洁净的。这一切严格的规定，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丈夫亲近妻子，让丈夫和妻子分床，也是严格禁止夫妻之间在这不洁净的期间同房。这一切严格的规定显然是为了保障妇女们的健康。而现代医学界也已经公认，以色列的妇女中几乎没有患子宫颈癌的，也极少患其他一般妇女病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她们普遍地遵守了这些洁净的条例，并且她们的男子从小受了割礼，割去了过长的包皮。因为阴茎沟包皮内积存的污垢成为包皮垢含有致癌的因素， 如果子宫颈有炎症的时候，或者是出血有破损的时候，夫妻同房就很容易被这些污垢引发出癌症，而且也容易患一般的妇女病。由此看来，旧约圣经中的许多洁净条例实际上也都是健康卫生的条例。以色列人不论男女老幼，如果能够谨守这些条例，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保障。这些洁净的条例，尤其在古代缺乏现代医学知识和卫生条件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另外，这些洁净的条例也都含有一种属灵预表方面的教训意义。上帝要通过这些洁净的条例教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凡事上都要脱离污秽，追求成圣，以培养一种圣洁、仁爱、克己、节制的美德。正如上帝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未记19:2。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专靠他，利未记10:16-20。在旧约时代，摩西的律法中，凡是不洁净的事物都是代表罪，以色列人必须要远离一切污秽的事物，正好像我们信徒要远离罪恶是一样的。例如，在妇人不洁净期间，不但禁止丈夫与妻子同房，甚至也禁止丈夫去碰妇人所睡的床、所躺卧过的东西，要把这些不洁净的东西都当作罪一样的看待，远远的离开，免得沾染污秽。如果摸到了，沾染了污秽，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洗澡。这在属灵的预表方面，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好的教训。我们基督徒同样不但不可以去犯罪，而且我们对于罪要离得越远越好。我们不但不可以在行为上犯罪，而在心灵思想中也不可以容许一点罪。对于罪恶污秽的事，不但不可以去做，而也不可以去看、去听、去想、去接触，免得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碰到了，就是我们的心灵品格沾染了罪污，甚至整天不能洁净，直到晚上在主面前痛切悔改，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恳求主的圣灵更新，才得洁净。因此，罪是基督徒最可怕的敌人，能污秽并危害我们的心灵。我们应当在思想、言语、行为上远远地离开它。主耶稣就曾经在这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完美、圣洁、无瑕的人生榜样。虽然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4:15。主耶稣一生中，不但在言语、行为上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愆过犯，而且在心灵意念中也从来没有受过一点罪污的影响。正如主在即将受难前对门徒所说的，我以后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指魔鬼，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约翰福音14:30-31。是的，主耶稣的心灵是完全圣洁无罪的，有上帝的圣灵不断运行充满在主的心灵中，以致撒旦在主的心里没有任何立足和活动的余地。主耶稣的一生圣洁无罪的榜样，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依靠主的帮助所能做到的， 因为主也要借着圣灵不断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有力量抵挡试探，得胜罪恶，不让任何一点罪污沾染我们的心灵。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上述这些洁净的条例，我们现代基督徒是不是还要遵守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遵守了，因为这些洁净的条例都是属于摩西的遗文律法，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而完成赎罪大功的时候都已经被废除了。我们现在所需要遵守的只是上帝的道德律法，包括上帝的十条诫命和他的爱上帝爱人的两大总纲。至于其他属于摩西遗文律法的条例，我们都不需要遵守了。但是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这些洁净条例中所包含的有关卫生健康的原理和原则，却仍然是我们应当严格遵守的。例如，在月经期间、炎症期间、产后一段时间，夫妻仍然必须禁止性生活，防止妇女病甚至宫颈癌的发生。至于这些洁净条例中所包含的属灵预表方面的教训，更是我们基督徒和一切愿意信耶稣的人所要吸取和实行的。但愿我们都能信靠主耶稣的救恩，恳求主借着圣灵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不断地离罪成圣，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上帝也亲口勉励我们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出来，他们只是人，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十八节。肉食的洁净条例。最后再来研究旧约圣经中有关肉食的洁净条例。早在洪水时代，上帝就已经吩咐挪亚将一切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两大类。洁净的动物可以献祭和食用，参看创世纪七章一至二节、二十节。后来到了摩西时代，上帝更详细的指示摩西，把一切的走兽、鱼类、飞禽、昆虫都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两大类，洁净的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死的也不可以摸，如果摸了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根据利未记十一章的记载，在走兽方面，凡是分蹄并且倒嚼的都是洁净的，例如牛、羊、鹿等等。凡是不分蹄或者不倒嚼的都是不洁净的，例如猪、马、驴、兔等等。在水生物方面，凡是有鳞有翅的鱼都是洁净的，凡是无鳞或者无翅的鱼和水生物都是不洁净的。在禽鸟方面，如鸡、鸭、鹅、鸽子、斑鸠、鹌鹑等等都是洁净的，如老鹰、猫头鹰、鸵鸟、乌鸦等等都是不洁净的。在昆虫爬行的活物方面，如蝗虫、蚂蚱等是洁净的，其他的几乎都是不洁净的。详细内容参看利未记十一章。我们可能要问，上帝为什么要借着摩西制定这些肉食的洁净和不洁净的条例呢？显然，这些条例也包括了卫生健康和属灵预表两个方面的意义。我先来讲一下有关卫生健康方面的意义。 上帝之所以不让以色列人吃一切不洁净动物的肉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是极其爱我们人类的，他对我们的爱远远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上帝最初赐给我们人类的食物全部是素食，因为上帝知道素食是最有益于我们健康的，没有荤食的有害副作用。后来当洪水淹没了地上的树木、花果和五谷菜蔬之后，上帝才准许挪亚和他的后裔吃部分洁净动物的肉食。这些洁净动物的肉食对身体的有害副作用比较小一些，但是不洁净动物的肉食仍然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上帝知道这些不洁净动物的肉食是特别有害于我们身体的。后来到了摩西时代，上帝就更详细地启示了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吃的，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是特别有害于健康而不能食用的。令人感到奇妙的是，现代的医学已经日益证明，圣经中有关洁净和不洁净动物的规定是非常符合科学事实的。例如关于水生物，凡是有鳞有翅的鱼都是洁净的，可以食用的，凡是无鳞或者无翅的鱼都是不洁净的，不可以食用的。而现在发现，水里面凡是有毒的鱼类都是属于无鳞或者无翅的，例如大家知道的有毒的河豚就是没有鳞的。有一件事应该提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有一艘军舰在一处地方作战，后来因为所带的食物不多了，他们必须捕捞一些水生物来吃。当时他们就在海里下网，结果捕捉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水生物，他们也不认识，只好凭着表面上的样子来分辨。凡是水生物表面看起来比较干净的，似乎是可以吃的，他们就吃。谁知大家吃了以后，很多官兵都产生了中毒的反应，有的头晕，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发烧。这样一来，大家都怕了，他们认为水生物中有一些一定有毒，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分辨，于是他们就怕得什么也不敢吃了。正在这时，有一个军官想起了圣经中利未记十一章内有关肉食的洁净条例，就提出建议说，圣经中指出凡是有鳞有翅的鱼都是洁净的，可以食用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按照这个标准来选择呢？任何一种水生物，不论是不是认识，只要有鳞有翅的就留下来，无鳞或者无翅的就丢掉。结果他们采纳了他的建议，而选择食用水生物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中毒现象。还有一件触目惊心的事件也必须提一下，前些年在中国很多地方发生了甲型肝炎大流行，数以万计的人都感染了甲型肝炎。这次甲型肝炎大流行是怎样引起的呢？后来查明，原来是最初有人吃了一种叫毛蚶的螺丝类的水生物而引起的。而按照圣经中洁净条例的规定，无论是螺丝、贝壳或者螃蟹、虾等等，都是属于不洁净的水生物，是禁止人食用的。现代医学上也都公认，这些水产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并劝人最好不要吃，或者谨慎食用。此外，我们还可以举例谈谈猪肉的问题。按照利未记十一章的规定，猪也是属于 不洁净的动物是不能吃的。我国古代明朝有一位伟大的医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一书中，论到吃猪肉的危害，说：凡猪肉能闭血脉，意思就是使血脉不通；若筋骨，就是使筋骨衰弱；虚人饥，使人虚胖无力，不可久食。思邈曰，孙思邈说，凡猪肉久食，令人少子精，发宿病。意思就是长久的吃猪肉会使人生育能力下降，并使人病患缠身，令人遍体筋肉碎痛乏气，就是使人浑身疼痛，气虚乏力。而现代的医学也日益证明了猪肉对健康的危害。一般说来，经常多吃猪肉、多吃动物脂肪的人，容易得心血管病，如血管硬化、高血压、心脏病等等。此外，也容易得某些癌症。因此，医生见到一些肥胖的人、高血压的人，通常会建议他们不要吃猪肉。另外，吃猪肉也容易得一些寄生虫病，例如有钩的条虫病、旋毛虫病等等。因此，摩西律法中有关肉食的洁净条例，实际上也是一种健康卫生的条例，是为了保护上帝儿女的健康，防止某些疾病。此外，这些肉食的洁净条例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还有一种属灵预表意义，因为在这些条例中规定，以色列人不但不可以吃这些不洁净动物的肉食，而且也不可以去摸，凡是摸到或者碰到的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在这里就特别有一种预表的意义了。在旧约圣经中，凡是不洁净的东西都是象征着罪，因此上帝子民要远远地离开他们，不但不可以吃，而且也不可以接触。这也预表我们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对于一切罪恶污秽的事，不但不可以去行，而且也不可以去看、去听、去想、去摸，免得我们接触了他们，就使我们的心灵品格染了污秽，甚至有可能一天之久不得洁净，直到晚上在主面前痛悔认罪，求主的宝血彻底洗去我们的罪污，求主的圣灵彻底洁净我们的心灵，才使我们得到洁净。上帝借着这些洁净条例，也是要教导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要脱离一切的污秽，追求全然成圣。正如上帝一再劝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上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11章44-45节。这些教训同样适用于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当然，作为摩西遗文律法的本身，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废除了， 因此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像古代的犹太人那样去遵守不可摸不可碰，碰了要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之类。但是我们仍然应该遵守其中有关身体健康部分的规定，不去吃这些不洁净动物的肉食。我们不吃这些不洁净动物的肉食，不是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而是为了遵守其中的健康原理。我们不吃这些不洁净肉食的理由，就像我们不喝酒不抽烟一样，完全是为了能有健康的身心，多做主工，荣耀上帝。正如圣经上对我们的劝勉，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格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又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